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继续要讲解以赛亚书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，这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。昨天我们查考到以赛亚书的第58章，先知在这一章的里面指责以色列人的宗教虚有其表，没有实质，没有生命，只有宗教的仪式和外壳，对神的心却是偏离的，因此得不到神的欣赏和悦纳。现在我们来读经文，请你翻到旧约以赛亚书第58章第9节。我要读这一节的经文，以赛亚书第58章第9节。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，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。其实神是渴望垂听他子民的祷告，并且渴望赐福气给他们的，他愿意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他们，只是他们的心紧闭着不肯接受而已。所以问题不在于神，乃在于他们自己。许多时候我们也会说，为什么我们的祷告得不到应允呢？是不是神不愿意听我们的祈求呢？绝对不是，问题只是我们尚未打开心灵去领受神渴望赐给我们的福气而已。圣经明明地说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当我们真诚地向主呼求的时候，他必然会垂听我们的祷告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8章第10节。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，使困苦的人得满足，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，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。神要求他们做一件事，好让神能够赐福他们，这只是神所提的其中一件小事，还有千百件的事是神可以提的，但是神只选其中的一样。神应许他们，如果他们真的能够照他所要求的做到，那么他们就可以得到他的福气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8章第11节。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，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，骨头强壮。你必像浇灌的园子，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。事实上，神是渴望施恩于人的。接着我们读第13节。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，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，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，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，而且尊敬这日，不办自己的私事，不随自己的私意， 不说自己的私话。神将安息日的条例赐给以色列人。神在出埃及记第31章17节说，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，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，第七日便安息舒畅。这整段的经文就是出埃及记第31章12节到18节都是讲到安息日的事。神现在提到这件事，并要求他们作为他的子民好好的去遵守，去实践。今天这在我们有点不同。希伯来书第4章第1节说，我们既蒙留下又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就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。经文所说的安息就是指安息日，我们不该在进入他安息的步伐中落后。希伯来书第4章第10节说，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我们有进入神的安息中，就是救赎的安息中吗？我们有没有完全的信靠基督，接受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呢？还是我们仍然靠自己的努力，要借着自己的力量去赚取神的救恩呢？神渴望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信靠基督，能够进入他的安息中，这是最大的福气。而这福气临到使徒保罗之后，就使他的一生得着改变，使他愿意终身的投入宣教的行列，去领人也进入这安息之中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8章第14节，你就以耶和华为乐，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，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，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虽然以色列人的叛逆阻延了神计划的实现，但是他们不能够破坏神的计划，也不能够减低神的荣耀。现在我们来到以赛亚书第59章了，这是一章指责以色列人并且判定他们有罪的话语，然后又讲到以色列的救赎者。这一章开始仍然是神指责以色列人的话，他们的罪使他们陷入可怜的光景之中，宗教只是将他们的罪遮盖而已，并不能够除去他们的罪。神因为以色列人的过犯掩耳不听他们，这是以色列人的问题。今天很多人以为神变得冷漠，神不听人的祷告，但其实神不是这样，问题只是在于人而已。在这一章的经文中有32次提到他们的罪，而且先知也用了很多不同的形容词，有罪、恶、被血沾染、说谎、恶语、结蜘蛛网、强暴、罪孽、流无辜人的血以及毁灭等等，这是何等可怕的一幅图画。以色列人不单个别的要在神的面前承认罪过，并且要举国上下的全国一起向神认罪。到那日，在耶路撒冷必有哀哭的声音。撒迦利亚书第12章11节到14节说，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，如米基多平原之哈大临门的悲哀，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。大卫家，男的独在一处，女的独在一处；拿单家，男的独在一处，女的独在一处；利未家，男的独在一处，女的独在一处；示每家， 男的独在一处，女的独在一处，其余的各嫁，男的独在一处，女的独在一处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开始读以赛亚书第59章第一节的经文。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，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。以色列人在以赛亚的时代之所以不能得救，并非因为耶和华大能的膀臂缩短，这膀臂在以赛亚书第53章已经出现过了。神的手并没有缩短过，他跟人之间的联系，他对人的关心也没有改变，其主要的问题乃是罪，这到今天仍然是一样的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9章第二节的经文。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。这并非因为神是如此伟大，而我是如此的渺小，也不是因为神是永活的，而我是如此有限的，或者神是全知的，而我是如此的无知，也不是因为神的能力跟我的软弱相距太远，以至于我无法与他亲近，这些完全不是理由。只是人的罪孽使人与神隔绝，只有一个理由，只有一个障碍，使神不得不远离人。可是主耶稣到世上来，他从天而降，为抚救人，而自己也成为人，住在人的中间，为要将福气带给人，使人与神可以再走在一起。神指出了以色列人的罪，这是使人感到灰心和气馁的，是一幅绝望的图画。而我们的本相也是这样，不过跟着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的认罪，救赎主来到西安，是一幅关于将来有希望的图画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以赛亚书第59章第九节的经文。因此公平离我们远，公义追不上我们，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，指望光明却行幽暗。从这里开始，我们看见说话的是另外一个人，因为代名词已经由你和他们转为我跟我们，这是以色列人自己的认罪，他们承认自己是在黑暗中，而他们的宗教礼仪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虚伪而已。今天很多人都需要有这样的经历，去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假善，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，只有这样人才可以得着复兴，教会才可以得着复兴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9章第十节。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，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，我们晌午绊脚如在黄昏一样，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般。这是以色列人所承认的，他们是在黑暗中，一切与神没有关系的人都是活在黑暗中。以色列人要承认他们的罪，而且还要离弃所行的一切恶。同样，我们不单单要向神认罪，也要离弃我们的罪，每一样罪都要向神认真的承认。然后到了第20节，代名词又有了转换，救赎要来到西安。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59章第20节的经文。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，转离过犯的人那里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很多人问， 以色列人是否全民族都要得救呢？罗马书第九章第六节说，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那些得救的只是渔民而已。不过无论如何，救赎主将有一天会临到锡安，到那时以色列人必然有大的悔悟，个人都承认自己的罪。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，那里说，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扎的，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，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。接着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五十九章第二十一节，耶和华说，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加给你的灵，传给你的话，必不离你的口，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，从今直到永远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神立了一个约，就是救赎主必然会来到锡安。神从来没有忘记这个应许，也没有完全的丢弃他的子民，因为这是神的旨意，在神的时候来到必然应验。好，下面我们来到了以赛亚书的第六十章。在这一章的里面，我们看见公义的太阳升起，普照以色列，这也是马拉基先知所说的关于最后的日子。当他出现的时候，情况就如同太阳照射在午夜的黑暗中一样。到那日，以色列国必将神的荣耀反映到全地上。那个时候，教会是已经跟基督在一起了。我们不应该将以色列国跟教会的遭遇混为一谈的。以色列国和教会并不是同义词，是两个不同的群体。如果我们将先知论到以色列国的预言应用在教会身上，那是很不对的，也不能够满足教会。以赛亚书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的一部分，是向我们介绍救赎之功在十字架上，那是第五十三章所说的，而跟着所发展的就不再是神的政权，好像以赛亚书第一部分所说的，乃是将重点放在神的恩典上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以赛亚书的前半部是讲律法，后半部是讲恩典。在讲律法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发现神的慈爱是在律法中，可是在讲神的爱的时候，我们又发现了在爱中也有律法。在六十章之前，我们已经看过了千禧年，五十九章结束的时候记载救赎主会来到锡安，第六十章则说他已经来到。在希伯来的文字中，这可以说是一种预言性的时态，就是先知好像已经进入那未来要发生的历史中，对于历历在目的事看得十分的清楚，犹如已经发生一样。所以先知以赛亚在讲论到许多将来要发生的事的时候，他居然是用过去式来描述的。比方说第六十章第一节，那里说，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。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，可是先知竟然用已经来描写，好像事件已经发生，已经过去一样。换句话说， 预言的真实和生动是令我们可以相信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翻到以赛亚书第60章第一节。我要读这一节的经文，以赛亚书第60章第一节，这里说，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。那光已经出现，正如马拉基书第4章第2节所说的，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，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0章第2节的经文。看啊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，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。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，这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向世人所宣告的。当主耶稣第二次再临世上的时候，他就是那光。这里说，看啊，黑暗遮盖大地，那要来的光必须在黑夜出现，在全地都笼罩着属灵的黑暗，最低沉最没落的时候才会出现。虽然福音已经传了差不多2000年，可是今天那属灵的黑暗是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厉害。光必须先出现，才能够带来一连串的福气。公义的太阳必须升起来，才能够有千禧年的实现。福音的传扬并不是神要将千禧年带来的方法，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将千禧年的国度带到人间。谁是那光呢？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需要救赎主出现在西安，他来的时候必要招聚列国，将外邦人也带来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0章第3节的经文。以赛亚书第60章第3节，我来读这一节的经文。万国要来救你的光，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。那伟大的复兴仍然必须等到将来才得应验，这是关乎以色列国的复活。好，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那么下一次我要继续的讲解以赛亚书第60章。那我现在把这一章的第1节到第6节的经文再读一次。这里说，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。看啊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，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。万国要来救你的光，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。你举目向四方观看，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，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。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，你心又跳动又宽敞，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，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，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，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，要奉上黄金乳香，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，下面我们一同来感谢，来祈求。主啊，我们感谢您，您的话语是这样的确实，对将来的预言好像已经发生的事一样，因为你的仆人以赛亚先知因着您的启示，让他超越这个时间空间，看见将来您所应许的那千禧年国度的事是何等的美好，以色列国要得到复兴。 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这些罪人蒙你拯救，竟然有那样荣耀的盼望，我们也要在那个国度里有份儿。求你保守我们，我们祷告说，主啊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保守我们的信仰，在这黑暗，在这末后的日子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